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叫小熊和老鼠。小熊住在树林里，他经常丢东西，皮球不见了，图书不见了，小汽车也不见了。有一天，小熊到小河边去刷锅洗碗，洗得干干净净才能回家。咦，这是怎么了？他发现门开着，地上撒着几颗黄豆。小熊赶紧跑到房子里一看，哎呀，这一袋黄豆没有了。到底是谁偷的呢？为什么会偷黄豆呢？小熊很不解，于是他就跑出屋子来，朝着东边菜地上去的那条路看去，一路上都撒着黄豆呢。他就一路走一路捡黄豆，一直走到这菜地呀，远远的就听见吱吱喳喳的声音。他又走近一看，好多老鼠在玩，这有的在拍皮球，有的在看图书，有的还在玩小汽车呢。这些东西看着这么眼熟，他想了想，原来是自己丢的东西啊，他们都被老鼠偷走了，黄豆也是他们偷的。可不是，这装黄豆的口袋还在那儿呢。小熊突然很生气，冲上去抓住一只胖老鼠，别的老鼠吓得都躲到草丛里去了。
快出来，给我通通的出来，你们这些小偷。
小熊平时很温顺，第一次发火还有些结巴，但是无奈于小熊很生气，小老鼠们只好一个一个出来了。那只胖老鼠说，小熊小熊，
你原谅我们吧，你的东西我们全给你送回去，什么皮球、图书、小汽车还有黄豆，我们再也不偷了。一只老鼠听了差点哭起来，黄豆不能送回去，送回去了我们吃什么呀？别的老鼠说，是啊是啊，我们没吃东西要饿死的，这可怎么办呢？小熊一看他们都要饿死了，还挺可怜，他挠挠脑袋，忽然想出了个办法来。你们别着急，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些黄豆，我教你们种到地里去，以后他就天天结黄豆，你们可不就没愁的吃了。大大小小的老鼠听了都很高兴。那只胖老鼠说，种了黄豆就不怕没得吃了，小熊你真好，那你能再帮助我们盖房子吗？盖房子，好主意，你们想盖什么样的房子呢？小熊这么一问，大大小小的老鼠就七嘴八舌的说开了。要有好多睡觉的小卧室，要有小客厅，还要有个厨房。小熊说，行行行，那我先来教你们种黄豆吧。小熊教老鼠们种完了黄豆，就咚咚叮叮咔嚓咔嚓的盖起房子来了。盖了屋顶不怕雨，装上窗子不怕风，不一会儿就盖好了。老鼠们还是第一次住上房子呢，高兴极了。小熊干了一天的活儿，要回家了。小老鼠们出于感谢他给他们盖了房子，还教他们种黄豆，就一起欢送他说，往后咱们再也不上你家偷东西了，谁家的东西也不偷了，现在我们不愁吃的也不愁住了，非常感谢你小熊。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天晚上啊，老鼠抬着一袋黄豆到小熊家来，小熊小熊，你将我们种的黄豆收成可好啦，一共收了十几袋呢，你给我们了一袋，现在还了你一袋。他们还唱起歌来了，种黄豆汗水流，汗水流大丰收。第二个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叫幸福的恐龙。在远古的森林里，一只慈母龙正伤心地哭着，原来它的蛋宝宝们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咕噜咕噜，突然一个圆圆的东西滚到了母龙妈妈旁边，原来是一颗蛋。失去宝宝的母龙十分珍惜这个天赐的宝宝，每天都有它把它抱在怀里。几天后呢，蛋里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恐龙，妈妈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贝贝。母龙妈妈非常疼爱贝贝，总是给它吃最好吃的坚果和最鲜嫩的树叶，月亮出来的时候还会给它讲故事呢。贝贝也很爱很爱妈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贝贝也慢慢长大了，可它却常常听到小伙伴们在议论它的长相，头那么小，个子又矮，一点也不像它妈妈。贝贝听了委屈地钻进了妈妈的怀里，问妈妈，我怎么就长得和你不一样啊？因为你还小，长大了就会变得像妈妈啦。妈妈安慰他说，不想让他再难过。那我要快快长大，贝贝开心地说。一天，他在森林里捉蝴蝶，突然发现上面贴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的宝宝和自己长得好像好像啊。贝贝很害怕，转身就跑，他想马上就回到妈妈身边，他边跑边跑，一不小心却迷路了。可惜他找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正是妈妈。妈妈看他好久都没有回来，很是担心，就贴了这张寻人启事。为了安慰贝贝，妈妈给贝贝做了一顿好吃的晚餐。贝贝哭着哭着就不闹了，妈妈的晚餐实在太好吃了，她很满足。是啊，妈妈对自己这么好，还经常给自己做好吃的，她为什么因为这些悲伤的事情哭呢？于是贝贝和妈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在半夜看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偷偷地溜进了他的房间，并且撕碎了他的头纱。罗杰斯特得知此事后，告诉简爱一切都只是梦，是他太过于紧张了，所以幻想出来的。听了罗杰斯特的安慰后，简爱也的确得到了宽慰，可是他依旧感到疑惑。第二天很快就到了，这天也是他们结婚的日子。让我们来看看原文中是怎样说的吧。7点钟时，苏菲来为我梳妆打扮，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太长了，罗杰斯特先生都等急了，派人上楼来催问我怎么还不下去。这时候他还在用一根别针将面纱固定在我的头上，自然还是用我那块素净的面纱。等他一停下手，我连忙自他手底下钻了出来逃走了。站住，他用法语喊道，照一下镜子呀，看看你自己啊，你还一眼都没看过呢。听到这话，我在门口将身子转了过来，在镜子内看到了一个身着结婚礼服、头戴面纱的身影，和我平时的模样是那么的不同，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陌生人的身影。简，一个声音在喊着，我匆匆地奔到了楼下，罗杰斯特先生正在楼底下等我。简，你准备好了吗？我站了起来，没有男女宾相，也没有正在列队等待的亲戚，除去了罗杰斯特先生与我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走过时，菲克斯太太正在门厅里站着，我非常想上去和她说上两句话，不过我的手却被像铁钳一样的手紧紧抓着，我被拖着飞快走过，脚步几乎无法跟上了。我望了罗杰斯特一眼，自他的神气中可以体会到，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耽搁一秒钟。到了教堂的门口，他停了下来，发现我早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是不是我的爱情有点太残酷了？他问道。稍等一会儿，靠着我歇一下吧，简。我们走进了这座肃穆而又朴素的殿堂，那牧师身着白色法衣，由他的书记陪着在简陋的祭台旁边等候。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是远处有两个影子在一个角落里移动着。我的猜测没有错，陌生人与我们之前溜了进来，现在他们就在罗杰斯特家族的墓地里那里站着，背对着我们。我们来到了圣餐台栏杆的前面，我听到后面出现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于是便回头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陌生人显然是个绅士，那人正朝圣坛走过来。婚礼仪式开始了，婚礼的含义被解释了一遍之后，牧师上前走了一步，朝着罗杰斯特先生微微俯身，接着说道，我要求你们两个人，并且要告诫你们，就好比你们在最后的审判日必须将心中的秘密说出来一样，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知道有令你们不能成为合法夫妇的障碍，现在就一定要坦白地说出来。按照习俗，他停顿了一下，这种停顿何时被人打断过？也许100年都没人打断过一次。那位牧师的目光就没离开过自己手中的书本，稍微静默了一会儿，就接着讲了下去。他的手向罗杰斯特先生伸了过来，问道，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作为你的妻子吗？忽然身边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我宣布存在障碍，婚礼不能够继续下去。牧师抬起头望向说话的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哑口无言。那位书记也是一样。罗杰斯特先生略微震动了一下，似乎他的脚下发生了地震，他将脚跟站稳，没有回头，也没有将眼睛转动一下，说道，继续。他压低了声音，用深沉的语调将那两个字说出之后，接下来便是一片沉寂。没过多久，伍德先生说，听了刚才那句话，不进行一些调查，将他查清真伪，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仪式不能进行了。自我们身后的那个声音补充道，我能够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的，这个婚姻当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伍德先生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障碍呢？他问道。也许是能够逾越的吧，请将它解释清楚。不可能，那个人回答道，我说它不可逾越，那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这样说的。说这话的人走上前来，靠着栏杆继续讲了下去，并且每个字都说得十分清楚，他的态度沉静而又沉着，但声音却不是非常的响亮。障碍只是来源于从前的婚姻，现在罗杰斯特先生还有一位在人世的妻子。听到这句话说出来时，我的神经已经开始猛烈地颤动起来，在以前我听到的雷声都没有如此震动过。我的血液感到了隐藏在这些话中那微妙而又狂暴的力量。从前即使是在接触到严寒或者是烈火时，我都没有如此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保持了镇定，并没有昏厥的危险。我看了看罗杰斯特先生，我逼着他也同样看着我，他的整个面孔都变成了一块没有任何颜色的石头，他的眼睛就像是两块迸发出火星的碎石。他没有否认什么，看起来他要向一切发出挑战。他不说话也不微笑，似乎根本都不承认我是个人，仅用一条胳膊将我的腰搂住，将我紧紧地拉到了他的身边。你是什么人？他问那个说话的人。我是来自伦敦的律师，名叫布里格斯。难道你想强加给我一个妻子吗？先生，我只是想要提醒您尊夫人的存在，如果你自己不承认，法律也是要承认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罗杰斯特和简爱还能够顺利结婚吗？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讲一讲明朝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啊，第一集。之前我们讲了哈，朱元璋论功行赏啊，封了很多公侯伯啊，这主要就是这三等啊爵位。对于像李善长啊、汤和呀、徐达呀这些人都是论功行赏啊。那讲完之后呢，大家都要想，大家就要说为什么朱元璋会给这些人啊分别封了不同的这种爵位呢？那咱们今儿就来讲一讲啊，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首先我们都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呢，在一开始啊，在公元1368年到公元1378年的这一段时间之内，朱元璋还是非常非常勤恳啊，做事情也非常勤勉。朱元璋啊，作为一个皇帝啊，做事儿勤勉，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呢，我们就要考虑考虑，朱元璋他自己一人光靠他自己肯定不行，太累，是吧？朱元璋底下得找人帮他干，一块干活啊，不能说帮他干，但是也得跟他一块干吧，啊，跟他一块把这些工作呀、朝政啊梳理一下。所以呢，朱元璋他就封了很多啊官爵啊，其中最重要的官爵呢就是丞相。大家一听说，哎呦，丞相这官可真的不陌生啊，咱们在电影电视剧小说当中看了多少丞相啊，我们知道曹丞相啊，曹操啊，是吧，我们都知道这司马懿啊当过丞相，诸葛亮也当过丞相，所以呢这丞相啊有所谓我们讲的乱世奸雄曹操司马懿，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诸葛亮，还有对皇帝啊直言不讳的大臣啊魏征。大家想一想，丞相是各种各样各色人等都有，那朱元璋的丞相是什么样的呢？哎，今儿就跟大家来稍微的解读解读啊。朱元璋首先最重要的这个丞相啊叫李善长啊，我们都知道一听李善长，我天，著名啊，在当时朱元璋封赏的时候封的是韩国公李善长啊。为什么说李善长这个人对朱元璋特别重要？因为他是真正的说是在当时朱元璋手底下啊，不管是当皇帝之前还是之后，李善长都算朱元璋手底下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当然可能在初期啊，李善长可能是朱元璋手底下最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因为李善长呢他算是读过点书啊，但是没中过进士啊，这个是李善长这个人的一点硬伤，这也成为后面他跟另外一拨人啊 关系不太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善长这个人，他非常擅长的是什么？李善长这个人，我跟大家对比一下，他很像萧何啊。我们都知道萧何啊、张良啊，这些都是啊汉高祖时代的刘邦时代的这个功臣啊。萧何是什么样的呢？萧何呢，就是说他非常擅长后勤啊，擅长料理国政，处理纷繁复杂的这种政事啊，每天这种政务啊什么这些，李善长是非常擅长处理的。所以李善长呢就经常拿来啊，或者甚至是跟刘邦手底下的萧何啊，包括李善长也有的时候啊去跟很多这些比较擅长处理政事的这些丞相啊来相比。所以这是李善长这个人的一个长处。但是在明史当中也说李善长这个人的一个短处，就是四个字概括：外宽内忌啊。就是李善长这个人呢，我怎么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啊还算是比较宽厚啊仁慈，但是他内心里边啊确实是心胸呢没有那么开阔。所以这也算是李善长的一个短板。所以我们先总结了李善长两短板，第一确实是学历啊，学历是个硬伤。第二呢就是李善长这人他的心胸啊格局啊可能没有那么大啊，这个是李善长这个人我们讲了。接下来我们讲朱元璋封的第二位丞相啊，李善长当时是右丞相，还有一位左丞相是谁呢？徐达啊。我们一听徐达，他说徐达不是元帅吗？不是将军们，徐达怎么也能当丞相呢？哎，当然这个是朱元璋他的自己这种考虑了。因为丞相啊，我们说实在，丞相不能是只懂啊这些平常的这日常政务啊，这个是丞相的功能之一。但是丞相如果要是不懂军事的话，那这也是个问题。因为朱元璋当时在明朝啊建国之初的时候，确实他面临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啊，从西边的，从北边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啊，北元啊，这些残余势力的这些威胁。所以呢，朱元璋必须得有一个能够镇国的大将军来帮助朱元璋来去处理一些军政啊，一些军务。所以呢，朱元璋就提拔了自己的好兄弟徐达啊，来担任左丞相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啊，徐达平常啊不太会去明朝的中书省上班，哎，为什么？因为徐达常年统兵在外，他主要是在明朝北部边境啊来防守啊，来预防北元这种残余势力的突然袭击啊，所以这个是徐达他主要的职责之一。所以呢，徐达不是那种天天啊上明朝的中书省点卯上班啊。所以呢，李善长实际上当时在明朝啊南京应天府的中书省，李善长实际上说话还是很算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说徐达跟李善长之间这俩人会不会两个人互相的啊互相争论啊，不会啊。因为徐达他并不是很擅长处理啊日常政务，因为徐达他毕竟从文化方面各种方面来讲，他确实是比李善长还差一些。因为毕竟徐达也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徐达他是军事上的奇才啊。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徐达和常遇春啊，他们特别擅长这种骑兵作战啊，所以朱元璋就把他们派到啊元朝的这明朝的这种北部边境啊，然后来预防。这是李善长和徐达。但是呢，我们都说，他说你还没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呢，你怎么不讲讲刘伯温呢？哎，刘伯温呢，怎么说，确实是被神化的太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啊，一直啊，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都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啊。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朱元璋的很多朱元璋明朝天下恨不得都是啊刘伯温打下来的。但是呢，他这种论断有几乎30%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刘伯温他确实在刘邦阵营里边起到是一个张良的角色。哎，我们当时类比了李善长特别像萧何，那刘伯温就特别像张良啊。所以呢，当时刘邦评价张良一句话叫什么呢？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啊。所以呢，这张良特别擅长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这就是张良的优势。所以张良擅长的是奇谋，而刘伯温也擅长的是奇谋。这刘伯温跟李善长又不一样，刘伯温比李善长更有文化，学历很高。刘伯温在元朝的时期好像是中过进士啊，而且刘伯温确实他也当过小官，李善长几乎没怎么当过官。李善长一开始是当过教书先生啊，但是刘伯温一开始好像是在当过县令啊，类似于县令这一级的这种小官。而且呢，刘伯温他确实是非常有脑子，极其擅长这种谋略。但是刘伯温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是什么？刘伯温他不太擅长处理日常的政务 而刘伯温他不喜欢就每天这种纷繁复杂甚至制卷浩繁的这样的这种政务，这不是刘伯温啊最擅长的。所以呢，这刘伯温当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御史中丞啊。这御史中丞是什么？就是御史中丞是监督百官的啊，这是刘伯温的强项。刘伯温这人擅长写文章啊，擅长各种各样的啊理论啊。刘伯温这人是个理论型的官员啊，李善长呢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型的官员啊。所以刘伯温跟李善长这俩人就很逗。而且刘伯温呢，他是在当时朱元璋大臣当中为数不多的不是朱元璋的同乡出身。朱元璋同乡就是淮西人啊，淮西人这一代，这是朱元璋的同乡。但是刘伯温他是浙江青田人啊，所以呢，刘伯温他确实跟朱元璋身边这些啊，朱元璋的老乡啊，确实关系处的，我们说吧，比较一般。为什么说比较一般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大家想象一下，平常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班委啊，可能跟大家关系比较紧张的是谁呢？是纪律委员。为什么？因为纪律委员老是盯着同学们，对不对？所以刘伯温当时在明朝呢，就是这样一个纪律委员的角色，他是御史中丞，负责监督百官啊，匡正皇上的过失。所以呢，他确实是，你说这关系能好吗？一般啊，算是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了。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都说他刘伯温啊，跟所有当时朱元璋的老乡的关系确实都是比较一般啊，平常相安无事，也就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朱元璋手底下是各色人等都有啊，有李善长啊，有刘伯温，还有徐达。所以呢，正是凭借这些人啊，朱元璋才能自己站稳脚跟。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就是朱元璋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我们先聊一聊朱元璋的九字真言，但是这是朱生给他提的九字真言，叫什么？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人都说，哎，他说你这前几期不是讲过吗？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提呢？因为我们还是要讲一讲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边这九字真言当中它所蕴含的一些意义。首先就是稳啊，朱元璋他是求稳的，他是一定要是比较稳定的，这是朱元璋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我们可以说他是算是思想的一个核心。为什么？因为朱元璋他是从比较动荡的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是在元朝末年长大，而且所以朱元璋他整体的这样的这种观念呢，他确实是认为只有大家都天下稳定才能安居乐业啊。所以呢，朱元璋他为什么当时就这么推崇这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这种方式，这确实也是朱元璋自己的思想之一啊。当然这就是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到后面可能会做更深入的一些分析。但是讲完朱元璋之后，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文官，现在应该讲一讲武将啊。除了徐达之外还有谁？汤和常遇春啊，还有李文忠啊，就这几个。因为人都说，因为明朝初年的时候名将太多了，咱这节目就算咱讲一年可能都讲不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来讲一讲。首先徐达啊，徐达和常遇春我们刚才讲过了，确实是很擅长骑兵机动作战啊。而且汤和呢，跟大家讲讲汤和，他更像是一个统筹全局的人物。汤和其实更像是一种元帅型的人物啊，他是这个人没有什么短板啊，性子非常沉稳，而且做事呢有理有据啊，进退有节。汤和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汤和呢是非常适合啊去当中军统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然后李文忠呢，这李文忠我们要讲讲，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啊，而且李文忠这个人他是也算是全能啊，而但是李文忠最擅长的呀是进攻型作战。所以呢跟李文忠当时关系比较好的就有朱元璋的四皇子朱棣啊。虽然这俩人呢年龄差了不少，但是呢是平辈儿，所以呢李文忠啊给当时朱元璋的四皇子朱棣的这种军事理念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朱棣也是极其擅长骑兵进攻型作战。我们刚才都说了，说徐达常遇春是擅长是什么？是骑兵啊，大兵团式的作战。而这个李文忠擅长的是什么？是骑兵这种进攻型的机动作战。我们讲完之后，这些人那我们要讲讲朱元璋的这几个儿子。首先朱元璋的儿子我们可能讲的最多的叫朱元璋的老大和朱元璋的这个老四啊，这两个人可能是我们讲最多的。首先就是朱元璋的老大朱标啊，朱标当时被立为太子了，太子朱标是一个 完全符合儒家的这样的这种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太子啊，非常的礼贤下士啊，非常的宽厚仁慈啊。但是朱标呢的短板是什么？朱标短板可能就是军事才能啊，军事才能这一点朱标确实是不太行，因为当时啊，这朱元璋对朱标培养，那绝对是得先把这文化搞上去，对吧？先好好学习啊。但是在打仗这方面呢，朱标就差一些。反观朱元璋的皇四子朱棣啊，朱棣从小呢确实是，其实朱棣在小时候并不怎么受朱元璋待见啊，甚至朱棣出生的时候，朱元璋可能就回家看了一眼，然后就去打仗了。这朱棣出生的时候是1360年啊，就是八年，就是明朝建立的八年之前。那会儿朱元璋最忙啊，大家想想，又跟陈友谅打，张士诚打，焦头烂额的，一看儿子出生了，哎，看一眼就赶紧回去接着打仗。所以呢，这就是朱棣跟朱标非常不一样的一点。而且朱棣毕竟他是第四个儿子嘛，所以朱元璋可能对他的教育呢就没有像朱标这么上心啊，或者说是没有像朱标这么严格。但是朱棣他当时被封为燕王啊，镇大都，所以呢，当时朱元璋把朱棣封到原来的元大都的时候，他就希望朱棣啊能够培养好军事才能啊，而且呢，他也希望朱棣以后能够成为明朝北部边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呢，当时他给朱棣身边配备的都是绝对名将型的人才。我们还讲了李文忠啊，还有就是朱棣曾经是给徐达啊当过助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之后，就能体会到朱元璋啊，他的对他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以及对整个明朝的这样的一种考量。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啊，然后呢，我们下期接着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